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平安。让我们在财务上领受神的丰盛。第一章，神想要参与你的财务。亚伯拉罕的经营深处甚多。人本圣经我们看到神提到很多关于财务的事情。旧约时代的货币是金银土地农作物和动物，这些是当时所使用的货币。然而今天我们使用纸钞、信用卡和支票，但无论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都用它们来交换我们的需求。亚伯拉罕听从神，神就因此祝福他，使他兴旺。他直接从神那里学习到丰盛的属灵原则。神想要参与亚伯拉罕的财务，神也要参与你的财务。让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丰盛的基本原则。第一，他顺服耶和华的吩咐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富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拉罕去哈兰的时候，年75岁。第二，他遵从使他兴旺的神。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第三，他慷慨大方，避免纷争。与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、羊群、帐篷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居。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牧人相争，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第四，他怜悯待人，怜悯索多玛城将要遭神的毁灭，求神有10个艺人在城中，就饶恕索多玛的人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假若那城里有50个艺人，你还要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这城里的50个艺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权力的主啊，岂不行公义吗？若想要神参与你的财物并赐你丰盛，你就需要看重这些基本的原则。你不可能既贪婪吝啬又蒙神赐福丰盛，为自己和家人求得丰盛并没有错，但是你对神的奉献和对人的慷慨是属灵原则的一部分。圣经上箴言说，有施散的却更增添，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，好施舍的必得丰裕，滋润人的必得滋润。祝福你能够依着亚伯拉罕他如何的顺服耶和华的吩咐，他遵从耶和华使他兴旺，他慷慨大方避免纷争，他怜悯的待人。让我们谨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，好让我们也能够一样能够蒙耶和华的祝福。感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在财务上领受神的丰盛，箴言中有关财务的真理。所罗门王也明白丰盛的原则，因此成为史上最富裕的人。他的箴言揭开了许多有关于财务的真理。在箴言3:9-10说，你要以财务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箴言28:27说，周济贫穷的不至缺乏，阳痿不见的必多受咒诅。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，你愿我赐你什么呢？你可以求。这个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其实是蛮危险的，但是所罗门只求一个智慧的心，可以去帮助百姓，因此神回应赐给他智慧。也因为他没有私心的缘故，神就说，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，就是富足尊荣，使你在世的日子 列王当中没有一个能够比你的。神渴望大大的满足你的需要，但你若想要得着真正的富足，你心里的动机应该是去祝福他人，并坚定的信靠与神的约。坚定的信靠神是财务丰盛的源头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唯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从创世纪到耶稣说的话以及保罗的书信，我们可以看到神实际想要参与我们财务的证据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节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呢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要去在炉里头了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同时约翰三书二章也讲到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当我们的灵魂兴盛，而且跟神的原则一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生活里头看见财务丰盛的一个彰显。祝福大家都能够在财务上得着神的赐福。在财务上领受神的丰盛，你可以得着你所说的。大部分在财务上会连连吃败战的基督徒，乃是因为他们相信和宣告错误的事情，因为他们说出了仇敌的话，又被这些话语给绑住了。圣经上马太福音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他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马可福音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凡我们心里相信的，口里说的，在在都影响了自然界，也影响着我们，包括了我们的财物。神赐下他的话语有许多属灵的法则，和自然的法则是一样的。当你配合他们，他们就会为你来效力。当你抵挡神的属灵原则，他们也必抵挡你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法则，可以得着你所宣告的。当你对着你的财务说出消极的话，你就会得着你所宣告的。你的话可以选择生和死，贫穷和富足，疾病和健康。也许你在教会里有十一奉献，勤奋的工作，每一天为着丰盛来祷告，但是如果你的话语是消极的，与神的话相违背，那么你仍然会陷在一个债务的困境当中，并且费力的想要怎么解决你的需要。所以话语是大有能力的，但是神的话更充满了创造性的能力。当你认同神谈论你的话语，并且宣告他的话，你的环境就会开始改变，并且支持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说积极正面的话语。我们现在就对着你所有的财务的光景能够来宣告正面的话，因为神要赐给你的是丰盛的生命，他要祝福你在财务上可以领受丰盛。记得我们要用正面的话语，用神的话语来对着你前面的这座大山，无论你的财务光景如何，或者是就是在这个财务的丰盛上面在领受更加丰盛。感谢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财务上领受丰盛。在财务上领受神的丰盛，神对你的旨意是凡事兴盛。圣经在约翰三书二章那里讲到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如果你怀疑神是否要你兴旺，你就无法在财务上释放出信心。你所相信或宣告的，无论是什么，都会控制你的财务状况。开始宣告神谈论你有关于财务的话语吧。当你宣告神论及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他就会改变你和你的环境。如果你质疑神的旨意，不确定他是否要你得着丰盛， 那么请你去阅读生命记第28章，神把祸福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，他们若留意听从，谨守遵行神的诫命，那么他们在各方面都会蒙福，凡他们所接触的也必然亨通顺利。然而如果他们选择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，那么他们必遭受贫穷、疾病和邻里死亡的咒诅。贫穷是一个咒诅，如同疾病和属灵的死亡是咒诅一样的确实。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，脱离律法的咒诅了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圣经上记着说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得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所以我们要看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呢？生命记第8章那里提到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神给你的，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如果你确实相信贫穷是祝福的话，那么神就没有办法借着你来坚定他与你所立的约。如果你想要脱离贫穷，就要放弃任何你认为贫穷可能会提供给你的好处。所以我们一同来宣告神有关于谈论你财务状况的话语吧。神对我的旨意是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我的灵魂兴盛一样。神对我的旨意是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我的灵魂兴盛一样。神喜悦他的仆人亨通顺利，亚伯拉罕的福是我的。神喜悦他的仆人亨通顺利，亚伯拉罕的福是我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真的已经这样子的宣告了呢？记得神对你我的旨意是希望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。同时间神喜悦他的仆人亚伯拉罕要亨通顺利，他也同样要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在财务上各样的事情都能够亨通顺利。记得亚伯拉罕的福也是你的福哦。让我们共同来做一个积极正面话语的宣告，祝福我们的财务可以更加的兴盛。